恩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主日，来到你的圣日啊。虽然今天不是周日，但是我们知道每一天都是你的日子，我们愿意每一天都来跟随你。我们也求把以下的时间分别为圣，就摆在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来，我们要聆听你的话语啊。愿你恩膏你仆人的口，让所讲的都合你的心意，也愿你让我们每个人听的讲的都能得到真理的造就。谢谢恩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我们今天进到路加福音的第四讲，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看了这一讲的经文了。那这一讲我们会从第六章的中间的第12节开始讲，讲到这一章的结束。虽然经文很短，但是里面的内容呢是非常的多啊，请大家集中精神啊，我们来一起来学习。我们知道上一堂课讲完的时候呢，耶稣已经在加利利开始他的服事了。但他的服事呢，你就看到啊，每一个听到耶稣话的人呢，就立刻两极化，一个是跟随他、赞同他，另外一个呢就是反对他。那非常有趣的是呢，反对他的人呢，都是属神的人，反对他的人呢，还都是常常学习话语的人，而赞同他的人呢，都是那些贫苦的。无依无助的啊，那上帝本来赐给律法给以色列人，拣选他们，而且安排了当中的祭司啊，还有文士啊，还有很多的当时的法利赛的学派呢，都是常常研究神的话语的。那他们既然知道神的话语呢，就应当遵行神的话语。可是他们看到耶稣的反应呢，却是用他们的头脑的知识来反对耶稣，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所想的，并没有完全按照圣经的真意来做啊。所以耶稣在常常就跟他们讲话的时候就说了：“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但是我告诉你们经上说。”那这两个意思是完全不同的。那今天呢，我们特地来看，耶稣在开始他服事的时候，他非常注重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的门徒。就是他的门徒，那他的门徒呢？你会看到12门徒啊，12使徒啊，他们的名字呢各种各样，甚至一个人呢要讲不同的名字。哎，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当时的这个他们的犹太人起名字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那首先呢，他们是犹太人，一定有希伯来的名字，一定有希伯来文的名字啊，比如说扫罗，扫罗就是希伯来文的名字。那同时呢，他们也会用外邦这个文化的这个名字。那所谓的外邦文化的名字是说的是什么呢？其实他说的是呢，就是他们由于啊，他们在身处在那个罗马帝国和罗马帝国的政治统治下，但当时的文化呢是希腊文化为主导，所以他们也会有希腊文的名字，比如说保罗。就是希腊文的名字。在希伯来人他们当时在还流行的一种什么语言呢？叫做亚兰文啊。亚兰文跟希腊文非常的像，但是亚兰文呢，跟希伯来文非常的像啊，但是还是有区别。亚兰文是他们祖先在被外族统治之后呢，那个时候在巴比伦地区啊就盛行亚兰文啊，所以那时候他们。到了新约时代呢，他们基本上都会讲，大部分都在讲亚兰文了。但是他们读圣经的时候呢，读的还是希伯来文。平时呢，通用的话呢，就是亚兰文。所以他们当时起名字的方式呢，就是基本上一个人呢，犹太人的话，他很可能会有三个名字：外邦人名字，比如说希腊的名字或者罗马的名字，还有希伯来文的名字，再加上亚兰文的名字啊。你在圣经当中，你也会看到有些词就是换来换去的。为什么这个人叫这个名字？为什么那个人叫那个名字？这都是跟当时的文化有关系的。好，那看一下圣经上的实例吧。刚才我们说了，扫罗这个词呢，就是希伯来的名字。特别呢，他们常常叫扫罗什么？叫大树的扫罗，因为他的从大树出来的嘛，他的家乡是大树，所以叫大树的扫罗。这是希伯来文。扫罗就是保罗，保罗他有一个希腊文的名字，而且他是罗马公民，叫保罗。所以当时一听名字，听他的叫法，如果你看到保罗，你说：“哎，保罗，他 们就知道了，哦，你是外邦人。如果你看到保罗，你叫扫罗的话，他就说，哦，这是希伯来人。啊，通过叫名字就能知道了。那同样，那彼得呢，是希腊文啊，彼得就是约翰耶稣的徒弟嘛啊，彼得他就是希腊文。但是呢，还记不记得在经文中有一次说，耶稣就称呼彼得哈，叫西门巴约拿，什么意思？这个西门呢，就是亚兰文的，西门是亚兰文。然后呢，巴约拿，这个巴是说儿子的意思，巴约拿就是他父亲是约拿，就是西门呢是巴约拿的儿子的意思啊，所以简称为西门巴约拿，就是你的父亲是约拿，你是约拿的儿子，叫做西门。听起来蛮复杂的哈，其实想一想，中国也有很多这样的字，这样的方式，对不对？特别是东方文化很多相近的地方，你想一想，我们一说到一个人的名号的时候啊，比如说那个诗人李白啊，李白他有他的字，对不对？他有他的名字，对不对？他还有他的 title， 对不对啊？等等啊，都是很类似的。所以一个人有好几个名字啊，不奇怪。当时在希伯来人在以色列地区呢也是这个样子啊，这是名字。那接下来再讲一下这个以色列的十二支派。以色列的十二支派是从哪里开始的呢？虽然我们读创世纪看到说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那是因为我们看了新约以后已经有这个十二支派的观念了。那实际上在旧约圣经的时候，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啊，然后在西乃山上领受耶和华的命令，领受完命令以后呢，他把这个命令都写上了，写上完了以后就下来在山下筑了一座坛，按照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立了十二个柱子，这是正式的就设定说以色列这十二个支派了。虽然他们支派之前就已经有存在，是他那十二个雅各的十二个儿子的他们的后代，而真正设立十二支派就立着十二根柱子，已经确立了以色列民是上帝的选民，而且这选民呢有十二个支派。那实际上真的是十二个支派吗？有人说是十三个支派哈，这个等以后有机会再慢慢再讨论。好，那除了以色列的十二支派是确定他是神的选民以外呢，旧约的律法里面呢有一件事情是讲得很清楚的，他讲到人和人的关系，我们常常听到的话叫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等等。同时在出埃及记、在利未记、在申命记同时都讲到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到底在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他们以色列民他们彼此相处的时候呢你是有规则的啊，他们这个规则呢是不能随便违反的，如果你违反了以后呢你就要付上代价，这个代价是什么呢？你伤害了人家什么你就得到什么样的回报，所以以命偿命啊，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甚至还有以辱骂还辱骂等等。当时设立这个规则的时候呢是有一个条件，在法官在审判的时候他就以这个为依据，我怎么判断这个人他应该受到多重的刑罚呢？就是按照律法当中所讲的，如果你伤害了人家的一只眼，所以呢那你也要赔一只眼给他，如果你伤害了他的性命，那你也要赔命给他。这是当时以色列人那个法庭的法律的一个依据。但实际上的话真的是这样的吗？实际上可能不是这样的啊。如果你想到如果两个人是有相当大的这个社会差距和地位的时候，一个很有钱的人他就是打伤了另外一个人，那会怎么样呢？他会要那个人过来再打伤他吗？不一定的，很可能就赔钱就了事。那相反呢，如果一个很穷的人他杀了一个很富有的家里的人，那他只是赔自己的命吗？他很可能一家的命都赔上了，因为他很穷嘛。那个很有钱有势的一看自己的家里人被杀了，那怎么能一命偿一命呢？应该是一个家族的命还他这条命，因为他的命比较值钱嘛。当时不管是在以色列人还是在全世界，包括到目前为止，其实人都是有这个阶级观念的。那这个律法出来以后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做错了事情的话呢是要付代价的，但是这个代价呢不能过度，以眼就还眼，如果你 一个人打伤了另外一个人的眼睛，不管他是有钱有势，他还你一只眼就好了，你不能打瞎他的两只眼，你更不能打瞎他家人的眼睛。啊，这边也是在告诉人家说，你报你这个刑罚呀，不能过度。对，所以你看当时在以色列呀，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律法了。所以你读这个律法的时候，你要知道，这是在讲法官审判的时候，他的审判要公正，不能过度，也不能不足。他所做的过犯和他所受的惩罚应该是相等的，这就好了。所以上帝所赐的律法呢，是又有公义，又有怜悯。可是到了新约的时代呢，真的变成这样子了吗？当然不是，当然不是这个样子。实际上到目前为止，任何一个国家，我们在美国也是这样，虽然有法律，但是都知道很多人都会合法的来逃避法律的制裁，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人性就是如此。好，我们旧约的内容先介绍到这里，我们再回到新约。新约在耶稣在开始服事之后开始的时候呢，他就首先他就来拣选他的门徒。你要知道耶稣一个人讲话呢，很多人我记得有一次有人问我这个问题，耶稣要讲拣选十二个使徒然后去传福音，干嘛这么麻烦？耶稣这么厉害，上帝这么厉害，他只要把他的心思意念福音都放在每个人的心里面，叫他们都信耶稣，大家不都信了吗？没有错，上帝的能力绝对可以做到这件事情，但是上帝却选择了一个看似好像非常辛苦，好像又没有什么功效的事情，拣选了十二个门徒，而且这些门徒呢看起来都是蛮笨的，看起来没有太多是有知识有头脑的。那上帝为什么这么做呢？我慢慢往下看你就会明白，其实上帝这个看似好像不是那么聪明的做法的，其实是最高的智慧了。好，那路加在这个地方讲到耶稣出来服侍了，他服侍以后呢就开始拣选门徒。你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你会不会联想到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出埃及记啊？就以色列的选民就从埃及出来了，出来以后呢，上帝就拣选他们，就设立了十二个支派。而耶稣呢，他出来开始传讲天国的福音，他也开始就拣选了这十二个门徒，很像啊，要把大家从埃及地啊，从这个罪恶的世界带出来，走向天国。耶稣就拣选了这十二个使徒，就很像当初摩西出埃及记的时候，出埃及的时候，上帝就设立了十二个支派。所以呢，讲到这里的话呢，旧约讲到的是十二个支派，而新约呢讲到了十二个使徒，这里面都是有一些含义在里边啊。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读的圣经呢，就是新约啊加上旧约，对不对？新约加上旧约，那旧约的代表是什么呢？旧约的代表啊，就是先知。先知代表什么？旧约。而使徒呢，就代表新约，因为先知写下神的话语，成为旧约；而使徒呢，写下话语，成为新约。新约加上旧约，就是神的旨意，就是神的旨意。好，那十二使徒，你会发现呢，每一卷福音书呢，这个名字、有点不一样，有点不一样。你看了以后肯定会觉得，哎，到底是几个使徒啊？到底是几个啊？有一些一样的地方我们就不讲了。像西门说的就是彼得哈、西门就是彼得。同时他有另外一个叫法叫基法哈、基法也是亚兰文，是石头的意思。好，那中间哈，那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的是叫做巴多罗买哈，马可福音也这样讲。但是你看马太福音呢，就不是，马太福音会讲什么？拿但业，对，拿但业就是巴多多买。那你一定会问了，那这两个名字哪个是亚兰文呢？哪个是希腊文呢？哪个是希伯来文呢？这个留给你们做功课吧，你们回去查一查，这个巴多多买和拿但业到底哪是一种什么样的表达方式啊？给大家留一个小小的功课，让大家自己去学习一下，练习一下。那这十二个使徒呢，当中呢你发现有人重名啊，就是你看在犹大他是重名的，而犹大在有两个人，一个是雅各的儿子犹大， 一个是加利人犹大。那在马可福音你会看到他没有讲到，他讲到一个人叫达泰，讲到而另外讲到加利人犹大，所以达泰呢就是说的是雅各的儿子犹大。但这个雅各呢并不是约翰的那个耶稣的这十二使徒中间的那个雅各，那个时候名字很多重名的，就好像中文一样。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在学校的那个班级里面重名最多的，你们猜猜是叫什么吗？叫李明，叫李明最多，好像每个学年都有很多叫李明的哈。还有叫王红，还有很多叫王红的。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啊，你们是不是也真的是这个名字哈？好多重名的，非常的多，一点都不奇怪。包括耶稣这个名字，那当时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遍的名字，好多人叫耶稣的，一点都不奇怪。所以作者在记载的时候呢，特地加上一句，说这是雅勒菲的儿子雅各，跟那个雅各要有个区别啊。这个是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个是奋锐党的西门呢，这个不是那个西门彼得的那个西门。那后面还有加略人的犹大。好，所以大家要明白哈，作者做了这样的一个区分，就是要明白这是不同的人。那我们再看最后看这个加略人犹大，是叫加略人吗？其实这个加略人这个讲法呢是不是完全准确的，严格来说他应该叫做他是以斯加略，他是以斯加略的这个犹大。这个以斯加略呢是亚兰语，他的意思呢是谋杀者的意思。那中文翻译的时候把它翻译成加略人犹大啊，不知道为什么啊。你看英文的话他说是翻译成是以斯加略，这很可能是从亚兰文过来的，而这个亚兰文的含义呢就是谋杀者的意思，它已经隐含了犹大就是要出卖耶稣这个含义。要记得圣经是在事情过去之后再写下来的，很多时候他讲的是作者对之前的事的一个回溯，同时再加上他对这个事情的一个解读啊，他就已经把这个事情写下伏笔在里面了，让大家来读的时候呢就更精彩。好，那十二使徒跟随耶稣之后，在一直到耶稣殉道以后上十字架，然后最后的三天以后复活，那十二使徒到底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有根据一些教会的一些记载啊，他们分散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他们基本上除了使徒约翰以外呢，都是殉道的。圣经中没有记载，但是有很多的一些教会的一些历史的资料里面有很多的记载啊，基本上都是殉道的。另外呢，在这些使徒去传福音的时候啊，他们同时传播天国的福音呢，他们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我们叫做名人名言啊，在讲义的后面有一部分是叫做十二使徒的遗训，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他们所表达的信仰的一个表白啊，就是他们信仰的一个明证，他们特别把自己认为的最重要的话就记载下来，就流传下来了。但是要记住一点啊，这些内容呢是为圣经做，为基督做见证的，这些内容呢并不是圣经，但是你一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就是圣经里所讲的事情，但是呢它不等于圣经啊，所以我在讲义的后面给大家有注明啊，请大家注意看啊。好，那耶稣在拣选了十二使徒啊，十二使徒啊，记得啊，耶稣拣选的时候呢，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先到山上去祷告，他到山上去祷告，祷告了一整夜，天亮以后呢，他就把门徒叫来，从他们中间挑选了十二人。你注意这个动作啊，耶稣去拣选门徒，他其实并不是按照他的喜好来拣选，他去跟上帝祷告，他是去跟天父祷告，他要明白上帝让他拣选哪些人，上帝让他拣选谁他就拣选谁了。所以这里面有合神心意的，也有出卖耶稣的犹大。好，耶稣去那个拣选了这些人以后呢，他就给西门先改了名字了，给他起名叫彼得，彼得就是磐石的意思，我们都知道，彼得就是磐石的意思。还有他弟弟安德烈，还有雅各、约翰、巴罗多买等等这些门徒，最后是出卖主的加略人犹大。 作者在这里面已经写明了，他就是出卖主的那一位。那你说，难道圣父不知道他要出卖主吗？难道耶稣不知道犹大要卖他吗？那为什么还拣选他呢？是上帝要拣选他。但拣选他的意思并不是说，我知道你要卖我，所以我就利用你一下啊。我们往后面的时候会慢慢的会讲到。在这里面我们看到重点是，耶稣拣选什么样的人，他要做什么样的事情。他首先要跟圣父交通，他按照圣父的意思来做，他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做。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醒。当我们平时在做一些重大决定的时候，当你举棋不定的时候，甚至你心里面已经想好了你已经想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记得啊，一定要来到天父的面前啊，来到上帝的面前，跟他祷告，把你的心思跟上帝讲，让他来给你一个鼓励，一个印证。如果是不合上帝心意的时候，上帝会提醒你，他会把一个不平安的心放在你里面，让你觉得不平安。如果你祷告了几次以后啊，都很平安的话，你就可以放心的去做了。但这样讲并不是说你做一定有果效的，上帝认可你这样做，并不代表就是说你做这样的事情一定会做成功。这都是需要我们花时间跟上帝好好亲近的。千万不要用祷告来代替读经啊！很多的弟兄姊妹，我知道，我有事情的话，我就去跟神祷告了，也求神给我一个 idea， 求神给我一个感动啊！要记住，前提是你知道上帝先说过什么，你千万不要把这个顺序弄反了，要不然的话，你可能会自己安慰自己啊，那样的话就很危险。好，耶稣拣选了十二门徒以后呢，他就开始了他的讲论啊。之前讲到耶稣呢，他宣告了之后呢，就开始出来传道，传道以后呢，就开始行神迹，然后医治疾病啊，然后赶鬼啊，同时呢做一些简单的教导。到他正式拣选十二门徒以后呢，要先想到那个旧约的这个西乃山上颁下的律法啊。拣选的十二，设立的十二支派，跟上帝颁布律法下来是有紧密的关联的。耶稣在这里面拣选了十二使徒，接下来就开始他正式的关于天国的一个教导。这个我们叫做平原宝训。当你看到这个平原宝训的时候，你会想到，哎，马太福音里面有登山宝训，没有错。马太福音是耶稣在山上啊，登山宝训啊，这里面我们要讲说，路加福音特别记载的平原宝训，经文上这样讲哈，耶稣和他们下了山，站在平地上啊，所以神学家把这个起名叫平原宝训。你说他们讲的难道不是一件事情吗？他们讲的很有可能不是一件事情。你要知道哈，耶稣在不同地方传讲的时候，他不可能在一个地方讲完这一件事情，到另外一个地方就再也不讲。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的通讯的工具的，他很可能在拿撒勒讲完了以后，跑到加百农再讲一遍，从加百农出去再到另外一个城市里面，到抹大拉那边可能还要再讲一遍，到格尼撒勒就是什么可能还要再讲一遍，到旷野的时候，因为下面都是对着不同的人嘛，他要反复的重复的讲啊，所以大家不用特别纠结说，这个跟马太福音那个到底哪里一样哪里不一样啊，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耶稣设立十二门徒以后，他就开始正式的教导天国的这个规则了，天国的这个原则了，就好像旧约的时候一样，十二个支派设立以后呢，他们就要遵守上帝所赐下的律法了。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那首先呢，耶稣讲的第一件事情啊，叫做福与祸。在讲之前呢，你看圣经的描写啊，耶稣在站在平地上，有一大群门徒同他在一起啊，那就不止这十二个门徒了，还有很多人呢，还有很多从犹太地、从耶路撒冷，还有推罗西顿啊，那很多都是推罗西顿已经是好多外邦人的地方了，当然也有从耶路撒冷来的，要听他讲道，要他们的病得医治，还有一些被巫灵缠绕的也痊愈了。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很多时候人生病不仅是因为一些身体上的原因啊，生活的原因，犯罪的原因，还有就是被鬼附也会生病啊。所以你会看到之前，我上一堂跟我们讨论到说， 到底赶鬼是权柄呢还是恩赐呢？答案是权柄。那为什么在耶稣差派门徒出去的时候就赐给他们权柄可以赶出污鬼医治病人？难道医病也是权柄吗？要记住啊，有些人的疾病呢是因为被鬼附引起的，你要治这个病以前呢要先把鬼赶出去，你才能给他治病。你看耶稣在进到那个西门彼得的岳母的家里面，他就斥责那个病，那个病也出去了。看起来好像这个权柄也可以治病。这些地方呢大家不用太仔细的去细分啊，太仔细去细分，我们只要知道耶稣来的天国临到的时候，天国的权柄出来的时候里面是带有医治能力的，你要这样来理解这件事情。天国的权柄从上帝的口中讲出来的时候，它是带有医治的能力，这个医治呢不仅仅是心理用身体上的医治的，还有心灵上的医治，它能苏醒人的灵魂，这一点千万不要忘记啊。因为你身体得医治以后，你这个人就不死了吗？还是会死。只有当你的灵魂得救以后，你才能进入永生。好，这里面你看到好多群众都想摸他，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出来哈。在旧约的习惯呢，一个健康的人是不能被不健康的人摸的。你还记得那个利未记里面那个圣洁的法则吗？你不能摸那个不污秽的东西。当一个健康的人他去摸一个污秽的东西，这个健康的人就变得不洁净了。可是在这里面你看，正好反过来，很多有疾病的甚至是有污鬼的，还有一些不洁的人，他去摸耶稣，他反而被耶稣的能力所洁净了。这就是上帝的圣洁的含义就在这里面了，不一样的。好，那耶稣看着这些门徒呢，他就开始说了，他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那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要得饱足。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乐。那世人为人子的缘故憎恨你们，排斥你们，辱骂你们，弃绝你们的名，好像弃绝恶物，你们就有福了。那时候你们应当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先对待先知也是这样，他先讲了福气，而这福气呢是四种福气。来这种福气呢，其实他说的不是四种福气了，他说的是四种类型的人。这四种类型的人呢，可能都是一个人都可能会经历到的啊。贫穷的人，贫穷的人是什么意思呢？千万不要想到马太福音去啊。马太福音说贫穷的人就是心灵贫穷的啊，没有错。先回到路加福音啊，我们再讲路加福音，这两边有重叠的地方，但是有不同的地方啊。他说的贫穷的人就是贫穷的人，很穷的人，没人关怀的人。那饥饿的人呢也是一样，经常饿肚子的人，经常饿肚子的人。那哀哭的人呢，就是经常有忧愁，因为贫穷嘛，因为饥饿嘛，笑得出来吗？当然笑不出来。那这些哀哭的人呢就都有福了，这些人呢要跟随耶稣。那跟随耶稣以后会怎么样？你看那些法利赛人啊，嘲笑他们的，哎呀耶稣啊，你怎么跟这些罪人在一起吃饭？你怎么跟这些社会底层的人在一起吃饭呢？可见你也是底层人呢，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呢，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当时他们都是有这种观念的。但是耶稣这里面就讲，他说为人子而被恨恶的人，为跟随真理而被人家瞧不起的人，你怎么能跟耶稣呢？耶稣他就是个木匠的儿子。那我们这边是法利赛人，是圣殿祭司体系的一群人啊，光鲜亮丽的，有真理的。你看他们生活的多好啊，有好多神的祝福在他们身上。你应该跟对人的，怎么跟耶稣呢？啊，这些人就跟耶稣，为什么？因为耶稣真正关怀到他们的心灵问题。他们真正需要的问题呢，除了心灵的需要，他们贫穷，需不需要有生活来源？需要。他们饥饿，需不需要有吃的？需要。哀哭的人呢，因为心里愁烦了，他们需不需要被释放？他们需不需要神的那个喜乐充满他们？都需要。所以他们跟随耶稣，跟随耶稣呢，就被这些所谓的高阶人士呢，这个所厌恶、所抛弃。但是这样的人呢，耶稣说，这样的人就是有福的，这样的人是有福了，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而这些人为什么要那个弃绝他们呢？ 很多弃绝他们的这些人呢，他们是秉承了这个祖先的遗传。这个祖先的遗传呢，是说，耶稣说，他们的祖先对待先知啊，他们的祖先对待先知也是这样。这些人并不尊重先知啊，这些所谓的高阶人士，他们不尊重先知，他们弃绝先知，这些先知都被杀了，这些先知呢也常常没有得到他们的供给，都挨饿啊，然后也都贫穷，也都受苦，心里也苦闷，也有哭的时候，但是他们都有一件事情，尽管我被世人恨恶，但是我还是要跟随上帝。在旧约时代呢，这些先知啊就已经被逼迫，但是这些人都是有福的人。耶稣特别强调这一点。那接下来呢，耶稣就说了，就对应这四种人呢，他又说了，然而你们富足的人，富有的人有祸了，你们这些有钱人呢有祸了啊，你们因为你们已经得了你们的安慰。这是什么意思呢？他们得到的安慰是自己给的，不是上帝给的，而且他们这个安慰呢是给自己的，不给贫穷的人。我有钱，我自己过得很富足，我甚至富足有余啊，我把这个钱拿回来做善事，放到圣殿里面奉献很多，让人家看了也说，哦，这个人好好厉害，好慈善家啊。但是他看不见外面大街上还有一堆贫穷的人，他应该把这些钱分下去给那些贫穷啊。同样，那些饱足的人呢，有祸了，你们将要饥饿。他们看不见别人的饥饿，他们只知道自己的饱足啊，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心灵是饥饿的。那这些喜笑的人呢，有祸了，要痛哭。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认识真理。当有一天站在真理面前的时候，他们才发现，哎呀，原来做的事情，原来以前我们觉得很快乐的事情呢，哈，一点都不快乐。现在就剩下哀哭了，正好反过来。那最后呢，人们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你们的祖先对待假先知也是这样啊。人们都说你好，为什么这些人都说他好呢？当然是这些，阿谀奉承的人，这些阿谀奉承的人，为什么会有这些阿谀奉承的人？旧约里面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假先知。假先知因为考虑到自己的，一些的自身的利益会受到亏损嘛，所以他要夸这些高阶位的人，夸这些，皇帝大臣，包括这些宗教领袖，夸这些法利赛人，不管他们做的好不好，反正只要夸他们我就有好处嘛。假先知嘛，假先知当然不是真的了，真假的唯一考虑的就是我自身的利益，我能够得什么。所以他们一定要夸那些能给他们带来好处的人，他们不能夸那些贫穷的人，他们不能夸那些低阶人士，他们不能夸那些被人家瞧不起的那些人。所以呢，在旧约的时候，他说，耶稣说啊，你们这个祖先对假先知也是这样啊，你们喜欢假先知的话，因为他们说的话都是很好听的，他们都不说真的话。而这些贫苦的人呢，他们呢，经常受到这个世界的排斥，他们都是需要真理的人，他们都是渴慕真理的人。而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们发现，哦，原来真理是这样的，他们的身体虽然饥饿，他们的生活虽然贫穷，但是他们的心灵呢，却被上帝打开了。而这些富足的人、饱足的人、喜笑的人呢，做高位的人呢，他们被自己这个世上的私欲啊，这个心里面充满了这个世上的私欲和个人的这些欲望。神的话一进来的时候，跟他们讲的不一样，不高兴。他们喜欢假先知，他们不喜欢真先知。所以这两件事情，耶稣就宣告了：什么是有福了，什么是有祸了，做了一个对比。那耶稣讲这个福和祸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第一，是告诉这些贫穷的人、受压迫的人，你们会有福气的，你们不要以为自己现在所处的一个环境很艰难，自己的经历很痛苦，而是告诉你们，跟随上帝的人是有福气的，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而这些有祸的人呢，你这些自以为有的人呢，要应该明白，其实自己什么都没有，自己有的东西呢都会失去。而且他在讲这些有祸的这些人里面呢，他没有提上天上的赏赐，一个都没有，因为他们都是背离真理，不明白神的真理的人，完全不明白的还好一点。而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常常拿着神的话语，看了神的话语以后呢，去教导别人的人呢不明白真理，很有趣哈。 所以下面就讲到瞎子怎么瞎子的问题了。好，这是讲到天国里面就是这样子的，天国是给贫穷的人，而富足的人呢，要知道也应该愿把自己的有的拿出来跟贫穷的人一起来分享，这样的话你才能变成上帝眼中的义人。并不是说有钱就是不好的，而是这些富足的人、饱足的人、嬉笑的人呢，他们只管自己的事情，他们不去看跟他们的弟兄姊妹一样还有没有饭吃、心灵愁苦的人，不去关心这件事情。好，讲完了福与祸，耶稣继续往下讲，讲到待人之道。还记得刚才我们讲到旧约的律法吗？一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是你做错了什么事情，你要得到相应的报应。这是讲到的是不能刑罚过度，讲的是一个法律依据。但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就是好的呢？记住哈，律法是好的，但是律法呢只是起到一个警戒的作用，就阻止人犯罪。当一个人想犯罪的时候，他要想一想，哎呦，如果我做了这件事情，我会遭到相同的报应啊，相同的惩罚，所以他就啊，那就不做了，只能遏制罪恶。但这个遏制罪恶呢是非常的负面的，而且是非常消极的，他只能让人家不去干坏事。但这并不是圣经里所提倡的哈，圣经里所提倡的其实比这更多，更多的是什么呢？还记得旧约里面那个旧约是怎么讲的？他说首先要爱神，然后呢要爱人如己。那什么叫做爱人如己呢？爱人如己的话呢，就是在这段里面耶稣就讲出来，他说这个只是我告诉你们这些听道的人呢、啊，当爱你们的仇敌，善待恨你们的人，咒诅你们的要为他们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们祷告，打你一边的脸把另外一边也给他打，把你的外衣连里衣一样的拿去，向你求的就给他，有人借去你的东西不要再要回来。好，我问一下大家哈，听起来这是非常的好的，对不对？仇敌你还爱仇敌呢啊？那仇敌因为你的爱一直就感动就悔改了，真的吗？不一定啊，可能仇敌会更强烈，更继续在抢夺你的东西啊。那你还要是不是要继续爱他呢？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啊，你待他好的时候你心里很苦的，骂你们的你要给他祝福，你给他祝福他就不骂你了吗？他可能还继续骂你，对不对？啊，打你的这边脸，然后你要把那边脸也给他打，我问你这可行吗？这真的可行吗？我弟兄姊妹想一想，能做得出来吗？不能做得出来，对不对？不能的哈。这段经文到底讲的是什么呢？你看旧约那一段呢，一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讲到的是一个非常被动的一个做法。这是一个非常被动的，是非常消极的。但是基督徒呢，应该是主动的。基督徒呢，不是被动的。他不是，我们不是被动的遵守说，我不能去骂人呢，我骂人的时候他也骂我，他心里就恨我。我也不能去打人呢，打人的话他也会打回来，然后因此我遵守律法，我就很好了。请问这里哪里好？一点都不好吗？那真正的是什么样的？真正的是基督徒要从被动的变成主动的。你要主动去爱他，你爱他，他会爱你吗？不一定啊。你爱他，他可能还恨你，但是你要做主动的这一步。你不要被动的说，哦，你恨我，那我就不理你了，是非常被动的。或者说啊，你恨我。为了不让你恨我，我来爱你吧，这也是被动的。耶稣在这里面强调的一件事情呢，是基督徒，你是主动的善的施予者，而不是被动的遵行者。再说一遍啊，基督徒是主动的爱的施予者，不计较别人对他的反应如何，同时呢，不是被动的承受者。有人打你的脸，这边脸给他打吗？不是这个意思啊！你看耶稣在受审问的时候，不是有人过来打他脸吗？你知不知道跟你讲话的是大祭司啊？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哦，我不知道他是大祭司。如果我讲错了，你告诉我；如果我没有讲错，你凭什么打我？”耶稣没有转过那边脸，说：“哎，再打一遍这边吧。”哪里有这样的事？那大家千万不要误解这个经文哈、啊，这经文不是这个意思，他只是告诉我们说。基督徒是主动的施予者， 主动的去爱的实践者，但是呢是不求人家的回报的。我爱他不是为了让他爱我我才去爱他的，因为我是被上帝所爱的人，我心里有爱，我做出的事情就是爱的表现，不应该有恨的东西出来。那对方要怎么回应你的话呢，跟你的爱是没有关系的。那对方如果做的是不公义的事情的话，你当然可以问他，像耶稣那样，我又没有做错事情，你凭什么这样对待我，你这样做对吗？这样问是 OK 的，不是按照字面上来解释说，哦，你打我我就再打这一边哈，你求我的我就给他，如果求你的就给他，那现在很多人我们就可以去你家拿东西咯，反正夺去的你也不要再要回来嘛，不是这样的意思的哈，要搞清楚啊，千万不要读错经啊。好，这里面告诉我们说，其实天国这样做的话是什么呢？这主动的施予者是什么意思呢？你看后面那个耶稣自己做了一个总结啊，他说在31节哈，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就应当怎样待人，这叫做爱人如己。不是说我喜欢对我自己怎么样，我也喜欢，我就这样对别人啊，不是的哈。我喜欢吃，我喜欢吃蔬菜，我不喜欢吃肉，那我就给大家就给你们蔬菜吃嘛，你们愿意吃吗？很多人是不喜欢吃蔬菜的嘛，那我喜欢吃吃一些特别的一些水果哈，那有的人就不喜欢吃嘛，那你说爱人如己嘛，我喜欢的我也给你，不是，爱人如己的意思不是说我喜欢的我也给你，不是，你要注意看这段经文就是解释什么样的爱人如己，爱人如己的意思是说，你希望他得到什么样的对待，他希望得到的是什么，你就尽量去帮助他，按照他的需要给他，而且呢要主动的给，不求回报，这叫做爱人如己，了解对方的需要给他，但并不是无节制的给他啊，不是无节制的给他啊。所以你看耶稣就继续在解释啊，他说如果你们只爱那些爱你们的人，你不能只把这个好处呢给你喜欢的人，而且你还要把这个好处呢给你不喜欢的人。如果只善待那些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好处呢？连罪人都是这样，每个人都喜欢对自己喜欢的人好吗？但是能不能对自己不喜欢的人也一样的好呢？而且主动的去做这件事情呢，而且是不求回报的对他呢？你能给出去的时候，说明你是只有余力要给的，你有这个余力的。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个富足的人啊，那个富足人他自己已经有足够的，他看那些低阶的人士瞧不起他们，我干嘛给这些人呢？我这边还有好多亲戚朋友呢，我比他们我的钱比亲戚朋友多，我给我的亲戚朋友好不好？哎，我做饭，我今天做了一大桌的剩餐呢，一大桌的好吃的盛宴呢，那我要给外面那个要饭的吗？回头看一看，哎，我应该给我表弟对不对？我给我姑姑家对不对？啊，给我的好朋友对不对？哎，最好还给牧师一份啊。这个心态好不好呢？应该说不错了。但是还不够，因为你只喜欢你喜欢的人，你只爱你爱的人，这样的话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其实没有任何的区别。那如果这个时候你想到说，哎，那个隔壁的现在是疫情期间的教会，不是领很多的食物吗？有很多的食物对不对？那领了以后是第一个什么反应？哎呀，给小组员，他今天没来拿，给小组员。回到家以后发现你隔壁住着一个比你更穷的人，你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你，那你觉得你这个东西应该先给你小组员呢，还是同样再去给你隔壁的邻居呢？虽然你跟他没有打过招呼，甚至他说，哎，他前两天还刮坏我的车，然后不说话就响 就跑掉了，然后也不承认，你要不要给他呢？你应该按照他的需要去给他，这才是上帝所强调的，基督徒是主动的爱的施予者，不求回报，而不是按照旧约的方式，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啊，对等吗？公平吗？上帝眼中的公平不是这个样子的，旧约里面讲的爱人如己也不是这个意思的。主动的施予者，不求回报。第二呢，要一视同仁的爱跟你亲近的人，甚至不认识你的人，这个爱才是真正的爱。好，他讲的是这件事情，这叫做爱人如己啊，很困难吗？ 那耶稣这样讲说哈，他如果借给别人又指望人家收回，有什么好处呢？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那不要以为说给人家钱就不往回要了，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你不要有这个心态。我借钱给另外一个人，他有需要，我借钱给他了，你不要想着偿还。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人领受了这个钱以后呢，这个旧约的律法哈，你跟谁借了以后，你还的时候要再加25%，虽然不要利息，但是你看，旧约律法很有趣的哈，他讲的不是说一个所谓的公平原则啊，有借有还哈，再借不难哈，中国人的想法。旧约的律法是这样的，他都讲单方面，说你对你的朋友，你对你的弟兄姊妹啊，借钱的时候呢，要不收利息。但是同时他又告诉那些借钱的人呢，或者有亏欠的人呢，你还他东西的时候呢，加25%。你看，所以你不要，我们一定要站对立场啊。如果你是一个吃欲的人呢，就说因为他有需要，我就给他，因为我多出来了嘛，我能给他就是没有多出来，我不是放高利贷的，我不是为了给他钱最后再收利息的，因为他需要，我也有，我就给他。但是得到好处的人，他要想着我得到了好处，我要还他，而且要多还给他，这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这才是律法的真意，爱人如己啊！不仅是对自己的弟兄啊，对外邦人呢，也应该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你讲到这里的时候，你注意到哈、啊，这些法新约时代的很多法利赛和文士，他们之所以犯的错误呢，就是曲解了这个律法，形成了一套他们以为的这个东西，那个东西叫做律法主义啊，这是耶稣非常反对的。为什么耶稣对他们这些宗教人士讲话讲得那么的严厉啊？就是因为他们明明手上有上帝的律法，全部乱解了以后呢，让人家遵行，然后自己遵行以后呢，觉得自己很好，就瞧不起那群人啊。耶稣回来就是要把这个拨乱反正啊，所以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这些话都是那些法利赛人根据他们的这个律法主义，就祖宗的遗训传下来的。然后耶稣说，但是我告诉你们，经上是这样讲的啊，他要重新的给他们解释一遍啊，包括之前的安息日的辩论等等啊，都是一样的。所以大家清楚了吗？所以耶稣说啊，他说你们要爱仇敌，善待他们，借出去不指望偿还，当然借的人当然你应该偿还了，对不对？那这样的话，你们不指望偿还呢，没有这个心态，你们的赏赐就大了，你们就做至高者的儿子。为什么呢？因为神也宽待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仁慈，像你们的父仁慈一样。重点出来了啊，就是要像上帝的仁慈那样。我们是不是像上帝呢？当然，我们是基督徒呢，我们当然像上帝。像上帝的话，不仅有爱，还有仁慈。好，这个是当爱仇敌的里面最主要的几个含义啊。希望大家多读这个经文哈、啊，不要只从字面上来看啊。从字面上来看的话，不仅你要晕，我也要晕了。不是这样，事情不是这样做的，他讲的是里边，而且他里面是有对应这个旧约的律法，他有一个重新来解释的这样的一个含义在里面啊，大家一定要仔细的读。那第二呢，就讲到了，好，那既然我们都是跟随上帝的人，那我们之间应当怎么样？刚才讲到外面啊，现在讲到里边，第一件事呢，就是不要论断。耶稣说啊，他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受判断，就不受论断，不定人家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饶恕人，就必能饶恕。你们要给人，就给你们的，啊，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以为你们用什么良器给人，也必用什么良器给你们。这段经文都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不要论断。这个不要论断是什么意思呢？我想大家都知道哈，这个论断的话就是批评人家嘛，啊，你这样做是不对的，这是论断吗？啊，这还不算论断啊。如果你讲的事情是真的话，他真的犯了这样错误的话，你要说这样的事情是不对的，这不叫论断。论断来说，你这个人，你怎么这样做事情呢？原来你是这种人，这就是变成论断了，懂吗？因为你定他的罪了，这个论断的后面跟着一个定罪出来了。要知道我们都是罪人啊！我还记得以前那个教会常常分享，就是说，这罪人犯罪啊是常态。你看到人家犯罪啊，你不要觉得奇怪，你也不要觉得自己好到哪里去。 罪人犯罪啊，是常态，是正常的，因为是罪人嘛。但是罪人如果可以不犯罪，罪人可以遵行上帝的旨意，罪人可以遵行良善的，那就是上帝的神迹在你的心里边。所以看到罪人犯罪啊，你要想到啊，他犯罪了，其实我跟他也一样，所以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我们要去提醒他，同时要怎么样？小心自己不要陷进去的。记住啊，我们是站在上帝这一边的，但是我们不能替上帝来论断他，我们不能替上帝来定他的罪。弟兄啊，姊妹啊，你这样做是不合适的，这样的话是不符合上帝的心意的，这样讲的话绝对不是论断啊。或者说你再生气一点，像耶稣那样，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你这样做应该吗？啊，批评啊，也 OK。但是如果你说，哎呀，你这个跟随地狱的人呢，怎么当了基督徒以后还做这种事情呢？真是的，你这个假基督徒啊，这就是论断，你懂吗？绝对不要这样讲啊！先告诉他什么地方做的不合适，然后呢，怎么样？要饶恕他。而且呢，你要注意哈，当你说，哎，你这样做不对呀，哎，你这样做哪像个基督徒啊？他会怎么说？他一定会反驳，那你又做的比我好吗？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啊？你看，你论断他，同样你也被他论断，是不是这样？那两个人这样吵来吵去，吵来吵去，哎，好，牧师出来了，哎，你们两个吵什么呢？你们俩都在互相论断，你们俩都不对，知不知道？啊，你看，又被论断一下，啊，所以上帝说，我们不要论断，不定人家的罪，也就不被定罪了。我们不去跟人家争论这些事情的话呢，你也不会犯这个问题，你也不会犯这个错。你不小心，你跟人家争论的时候，论断的时候，你一开始讲的还好，越讲越生气，越讲越生气，好，越讲话越重啊，其实变得跟他一样。然后牧师就过来了，哎，你们两个都不对啊，好，都被定罪了。所以呢，耶稣说不要论断人，不要定人家的罪，要怎么样？要饶恕人。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也有过犯，我们饶恕别人，别人也饶恕我们，对不对？就是这样的，简单说就是，哎，对不起啊，昨天我这态度不好，请你原谅我。对方会怎么说？哎，没有啊，其实我也不好，请你原谅我。哎，彼此饶恕了。那上帝一看怎么说？哦，你们两个都和好了，好，我就饶恕你们昨天的过犯。好，你看，必能饶恕，就这意思。所以呢，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啊，我们用什么良气给人呢，就用什么良气给我们，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大家是彼此相爱的，不是彼此相恨的，不是彼此相论断的。上帝说，我们要给人，给什么？当然给爱了，怎么能给论断呢？我们拿爱给人家呢，上帝就把爱像升斗一样连摇带按的倒在我们怀里面，那我们要用论断给人家呢，同样你会受到论断，你也会受到上帝的审判，就是这样的。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记住，我们跟随上帝啊，上帝眼中的义人啊，就是口不要乱讲话，不要乱讲话。特别是你看在雅各书怎么讲的，说最难制住的就是舌头，如果有人能控制舌头的话，他就是完全，就是这样。要言语柔和，态度谦卑，讲出上帝的真理来。上帝的真理一出来，这自然有穿透人心的效应啊！你不要那么激动啊，你不要那么兴奋啊。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常常犯这个错误，所以我们要彼此饶恕啊，我们要彼此饶恕，就不会受到上帝的定罪，也就必蒙上帝的饶恕啊，就是这个意思。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那跟随神的跟随神一人的品格，除了第一个不要论断以外，第二，好，要知道什么呢？耶稣就说了，他用比喻说，这瞎子怎么能给瞎子领路呢？你看这句话就是承接之前的那个部分，刚才我们讲过的啊。瞎子怎么能给瞎子领路呢？两个人都掉到坑里面。领路的人呢，他就是在影射那些宗教领袖。这些领路的人呢，明明自己是不认得路的，然后看到了光呢，他被眼睛闭起来，还领着一群人往里走，瞎子领瞎子，最后都要掉在坑里面，这是非常悲惨的一件事情。那学生不能胜过老师，学成的不过跟老师一样，意思就是说，一个学生跟随老师的时候呢，你要看准了， 你要看准老师，他走的是哪一条路。看准老师，他走的方向对不对？如果你看错了老师呢，就糟糕了。所以很多人就是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有一些慕道友提了一些问题啊，说这世界上有那么多宗教，为什么要跟随耶稣呢？我觉得老子也很好，我觉得中国的孔子也很好，我甚至觉得那释迦牟尼也不错，都是教导一些很好的一些道理啊，那我们为什么不能跟他呢？答案是我们不能跟他，因为他们不是真理啊。你说他们自己知不知道是真理？你要是你现在是有机会，你当然没机会问了，但是你看他们自己写的书啊，比如说孔子写的书，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请问他知不知道真理啊？他不知道，他知道的话他为什么讲这句话呢？所以他不知道，那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师，所以说啊，我跟随孔子，但是孔子说了我不知道，然后那你还非要跟他。而耶稣来了以后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你看不管是老子还是释迦牟尼还是孔子还是其他的那些宗教领袖，包括穆罕默德，哪个人讲这种话？没有人敢讲，他们都是说我们是追求真理的，我们是寻求真理的，我告诉你真理在哪里，耶稣出来就说我就是真理，你到底知不知道他？所以我们要跟谁？我们要知人呢，就要跟那个最正确的。但是很可惜，这法利赛人呢，这当时宗教领袖呢，他很多人不自知，他不知道自己是瞎子，所以他看到耶稣来的时候呢，他反而说耶稣是假先知，耶稣是假教师，自以为眼睛亮了，反而瞎了眼睛。所以这个瞎子就领瞎子了。所以跟随神的人呢，不能糊涂。跟随神的人的话，要首先要知道一点啊，我自己是罪人，我是寻求真理。然后第二呢，要知道那一位才是神的，要跟随他。那当时的宗教领袖就犯这个问题，自以为知道，他就是不自知了，自己不知道，他自己不知道啊。中文很有趣哈、啊，他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对，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认出耶稣来，没有办法认出耶稣来。那为什么认不出耶稣来呢？就是因为他们呢非常注重这个祖宗的遗传的。刚才说的那个律法主义嘛，包括那些安息日也好，还是刚才讲的那个爱仇敌和对待仇敌的态度也好，他们都没有弄清楚那个最基本的那个最核心的那个含义在哪里嘛。那耶稣就出来指证他们，他们听了以后还是拒绝耶稣，还是拒绝耶稣啊。啊，所以耶稣就继续说，这个瞎子不能给瞎子领路啊，学生不能胜过老师，所学有成的不跟老师一样啊，你跟错了路啊，你跟他一样的啊。不要把中文的话拿过，中文的成语拿过来说哦，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吗、啊、这里面讲的不是那个意思啊，就是学生不能胜过老师，就是老师最后经历到的学生都要经历到，老师走错的路学生跟他一起走错路，老师走对的路学生跟他一起走对路、啊、这句谚语是这样的意思啊，并不是说不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不是这意思啊。那接下来又讲说这些老师啊，这些瞎眼的啊，怎么回事呢？因为啊，他们只看见弟兄的眼中有刺啊，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啊，不知道自我省察，他不知道自我省察就会犯这个错误啊。耶稣说，为什么你看见那弟兄眼中的刺，却不知道自己眼中有良木呢？自己的眼中良木当然比刺大很多了嘛，这个很大的，去看大的不去看，去看那些小的，就是鸡蛋里挑骨头，但是却不知道自己呢，根本就是有问题的。你不看见自己眼中的良木，怎么能对弟兄说，容我除去你眼中的刺呢？啊，这个假冒为善的人呢，就你这个伪君子啊，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才能看清楚，看清楚了再去除掉弟兄眼中的这个刺吧。就是你要自我省察，自己有没有问题。如果你自我省察完了以后，除掉了你自己心里面那个障碍以后呢，你再看别人说，哦，原来，你的认识也跟我一样有错误哈，好，我们就赶快纠正这个错误吧。所以当时的宗教领袖和文士呢，他们本来是应该带领这些百姓的，但是他们就偏偏看人家眼中的刺，他不想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不自省啊，也不自查啊。我是宗教领袖，我是律法的解读者啊，我有上帝所赋予的权柄啊，就为所欲为了。时间久了以后呢，就习惯了， 忘了自我省察。所以弟兄姊妹要小心一点，就是基督徒啊，最大的一个重点呢，不仅要跟随神呢，而且要常常的自我省察，常常的看自己的行为到底有没有偏离真理。你要记住啊，我们是跟随真理的人，我们自己不是真理。我们只需要注重一件事情，我是不是每分每秒都走在上帝的真理的里面，这叫做自我省察。怎么判断呢？当然要首先要认识真理了。好，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慢慢的他这个就开始进入这个白热化了啊，进入白热化。接下来呢，耶稣就讲到内心的问题，内心的问题。他说，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凭着果子就可以认出树来。刚才讲了很多的种种的问题啊，你为什么不能去爱仇敌呢？因为你不知道天父的慈爱，你不知道基督徒领受了上帝的爱是一个主动的爱的使命，这是对外的。对内的话呢，我们看弟兄呢，这个看到人家眼中的刺，就开始论断人家，就彼此来论断，而且呢，自己不明白，自己不自省，还常常的就带人家走路啊，自己是瞎子嘛，当然把人家带进去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没有搞清楚外表和本质。很多人就说，哎，他有很好的外表，所以他本质一定好，对不对？不对，圣经不是这样讲的。他说，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凭着果子认出树来。意思不是说，哎，他有外表就一定有内心吗？正好反过来，而是说他因为是好树，所以才有好果子出来。他因为好树才有好果子出来，外表是因为本质出来的，本质不是因为有这个外表所以他就有这个本质。他在讲这件事情，人不能，但你说怎么辨认，怎么来辨认呢？这个果子不是说眼睛看见的果子，他是说你的本质散发出来的，外露出来的一种品格，这个品格才是辨认的，而不是从这个外表来看。外表的话，法利赛人光鲜亮丽吗？满口神的话语吗？然后进食吗？然后都十一奉献吗？啊，站在十字路口常常做祷告吗？对，这是外表。但这个外表呢，并不能说明他们的本质。真正的本质是什么样呢？是善良的人呢，从心中所存的善良善就发出良善，而邪恶的人呢，从心中所发的邪恶就发出邪恶了。因为心中所充满的，口中就说出来。那些法利赛人虽然外表很光鲜亮丽，行为也很好，但是你看他对耶稣讲的话，说：“你怎么能在安息日给人家治病呢？你是从哪里来的？你不是拿撒勒人耶稣吗？哎，你凭什么就随便就教导我们的百姓呢？”啊，甚至于说：“哦，你这个讲健忘的话，该那个。”把自己当成上帝，人怎么可能赦罪呢？啊，你看，他们嘴上讲的话，就是因为他们心里这样想，就讲出来。不管他外表多光鲜亮丽，他的品格的流露呢，是从心里面来的。那所以讲到这里呢，我也很愿意提醒各位，那个华人有一句话讲的是非常不合圣经，就是，哎呀，我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啊。圣经没有这样讲啊，圣经从来没有说刀子嘴豆腐心啊，圣经说刀子心才有刀子嘴啊，豆腐心才有豆腐嘴啊。啊，所以请大家要仔细想啊，我就是不小心说错了一句话吗？其实我的心是好的。我们需要自省一下，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言语过失哈，论断人嘛，言语上的过失，若人的言语上没有过失，他就可以做完全人。虽然你的心是好的，言语上有过失，说明里边还是需要跟上帝来好好来调整的。上帝讲得很清楚，这个心中所充满的，这个口中就说出来了。那个时候你已经被你的怒气所压制住了，你已经被你的怒气所控制住了，你已经被你的那个情绪所掌控了，不是被圣灵所掌控了。啊，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开玩笑说，哎呀，他这个人就是刀子嘴豆腐心的。我一开始我听了也说，是你是好心的啊，但是呢，这话听着真是不舒服啊。 亲爱弟兄姊妹啊，基督徒一定要学会一点啊，你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说错的话呢，千万不要说自己刀子里豆腐心，好好反省一下，我讲这样的话，我心里真的是豆腐心吗？明明是不满意已经出来了嘛。我们不要像这些法利赛人这样，哎，我做得很好啊，我都没错啊，我都挺好的，你看我做这个做那个啊，不是的，上帝不是这样看的，上帝就根据你当时那个场景，根据你的反应来告诉我们说 no， 不是这样的，好树要结好果子，好树要结好果子。 OK， 好，讲完了这边的话，基本上他把内心的问题，耶稣把这个内心的问题都已经讲完了，那接下来就讲到行为。那你说怎么跟随上帝才有这样的品格呢？耶稣讲的刚才这些品格，要爱仇敌，要不能判断，不能论断人啊，要知道这个有内心才有外表，这个好树不能结坏果子等等。那怎么样才能做得到呢？啊，这就是耶稣这样的，他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行我的吩咐呢？每一个到我面前的人呢，听我的话去行的，就像什么，像一个人建造房屋，挖深的地，把地基建在磐石上。那个大水泛滥的时候啊，冲击那个房屋呢，不能动摇，因为它建得好。而那些听见了却不去行的呢，就是把这个房子建在沙土上，没有根基，这个大水一冲啊，就立刻倒了，而且倒得很厉害。这个时候耶稣讲到很关键的地方了，他说怎么样才有这个，如果你听到了刚才这些天国的品格，你觉得很羡慕，你觉得我也应该有的话，那要怎么办呢？就是按照听到的就要去遵行了。你去遵行的时候呢，就是把这个根基盖在这个磐石上啊。但是耶稣用反的方式来提醒他们，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行我的吩咐呢？这个时候这话不是对当时的人讲的，也是对我们讲的。我们为什么听到了这些之后，我们却做得很不彻底呢？我知道我们都去遵行的啊，我相信每一位基督徒都会去遵行的。但是你会发现很多地方是有缺失的，有些地方遵行了，有些地方呢就软弱了啊，甚至就懒惰了啊，甚至有的时候就放弃了。所以当一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呢，哎，根基不稳呢就动摇了。这方面这个根基动摇的意思，并不是说你遭到了什么不好的事情，你可能听到一些很奇怪的一些东西，你听到以后，哎，他这样讲也挺有道理的，啊，你的脑筋就被吸引过去了，就被吸引过去，就离开主的，就离开主的话，离开主的道，甚至不来参加聚会等等，这种事情都是有的。还有就是有的人啊，受到了打击以后就说，哎呀，我怎么是这样的人呢？哎呀，我真是没有资格去遵行主的道啊，就这样的，就沉迷在那个地方。沉迷在自己的痛苦里面，还不肯出来了。要记住哈，上帝讲得很清楚。如果你羡慕这些品格，你需要，你想拥有这些品格，只有一个方法，听到了就去做，做了失败了继续做。这跟盖房子一样嘛，那地基不是一下就垂下去的。你想在那个石头上盖房子，好盖吗？那地基怎么打？很难打的嘛。打两下以后，我手都酸就痛了，打不下去了啊！打得浅浅的一层，那这样就可以了吧？蛮结实的啊，不行，还要继续往下打。沙土上当然容易了，你随便把棍子往下一戳，哎，一下戳下去了，哎，这容易啊！就盖房子也容易，很快就建好了。遇到困难的时候，马上就倒了，倒了以后呢，很难收拾，因为你盖的房子越大，就越难收拾嘛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遵行神的旨意啊，是很困难的事情，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你千万不要想说，我就很开心的去遵行，上帝就帮助我，然后就实现了，感谢主。我告诉你，你这是在做梦啊！我跟你讲，你真的是在做梦啊！我不是故意打击你啊。遵行神的旨意是很难的，要记住我们的本性，我们的本性是罪人，犯罪对我们来说太容易了。今天只要睡一个懒觉，睡到早上十点半，睡到早上十一点，没问题，睡到十一点好了，你睡到十二点很容易啊。但是每天你都每个礼拜六你都十点半的时候就在这边就进来，在这等着听神的道，不容易的。很多时候就是时间到了赶快进去，赶快进去啊。可是你知道有些弟兄姊妹啊，十点钟的时候就已经在里头了，甚至这个聊天室没开的时候，这个Zoom Meeting没开的时候，他已经打开圣经在读了， 你说这容易吗？一次两次行啊，一次两次你就啊，今天听了刘牧师的讲道，今天刘牧师到小组来跟我们分享，好激励人呢、啊。明天开始我要好好参加小组了。过了三个月以后，好久没听见刘牧师的话了，我就有点疲乏了。哎，这不关刘牧师的事啊，这是你的事啊。所以你看，打根基容易吗？不容易啊，但这功夫一定要下。根基打好以后，你再上盖房子，你别说盖一栋了，你盖十栋，你盖到天上去，只要你根基不摇，就没问题。所以仇敌是很厉害的，他经常攻击的就是根，就是攻击我们根基的部分啊，他不攻击我们上面的部分，攻击上面的部分呢，那是跟你闹着玩的。真正攻击的是根基，跟攻击你这个根基的部分啊。你这么辛苦啊，哎呀，休息一下吧。哎呀，我举我的例子啊。哎呀，牧师，你这么辛苦啊，少一点服侍吧。你看，你又管主日施工，你又教主日学，然后你又管啊，要管那个 online group， 然后还去别的地方去帮忙啊，你还在读书啊，你有没有搞错？你当牧师这么又有一段时间了，为什么还去读啊？你之前读的不够用吗？你够用了吧？你看没有那么多人像你这么拼命读书的啊，哎，我要怎么办？我听了以后，我也会觉得，是啊，我干嘛这么累啊？然后那个家里照顾的又都少了，然后那家里的人也是我的羊啊。我做一件事情已经占用我的大部分时间了，我再接一个事情啊。那我现在讲的还可以了吧？已经牧会一段时间了，已经有经验了，好像听我课的人也蛮多的。我还需要再往下学习吗？还需要那么辛苦吗？哈，我跟你说，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呢，你就是把这个砸根基的这根锤子啊，从石头上挪出来了哈，去凿那些软的地方哈。这个容易，这个容易砸，这个容易弄哈，那敲掉就好了。千万不要上当啊！我告诉你，越是这样的时候，你越觉得困难的时候，就是你根基要开始变深的时候了。一定要把根基建在磐石上啊！磐石很辛苦啊，但是磐石是值得你建的，沙土没有什么意义。基督徒不要做这种轻而易举的事情啊！不要自我欺骗啊！所以耶稣这边讲的这些话呢，也都是对我们讲的。任何时代都有用啊，要注意哈、啊。这个人在地在沙土上建物啊，没有根基哈、啊，急流一冲就倒塌了，毁坏的很厉害。越是困难的时候，基督徒呢就越要发光，越黑暗的时候他就要亮起来，越不能做的时候你越要去想办法去做。你会看到上帝啊给你开一条路啊，是没有人能挡得住的啊。好啊，谢谢弟兄姊妹哈、啊，今天的重点就是记得。你羡慕天国子民的品格吗？如果你羡慕的话，听道就要行道啊！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啊，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时间啊，让我们来学习啊。我们也求你继续来把、这样的一个心思意念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来遵行你的话语。我们不仅听到了，我们也要遵行出来，这样就建立我们的生命的根基，就建在你的磐石上。任何时候都不会动摇。谢谢恩主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赐福我们每天学习的时间，也赐福我们每天在你面前都有一个遵行旨意的这样的一个心智，继续来带领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